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欢迎再次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天路南行客节目，我是你的朋友星源。
我是李诺。
那今天星源继续和李诺聊一聊有关于神在自己生命当中的管教还有影响这个话题。有很多兄弟们这方面的压力，说实话，你不管是赚钱也好，或者是在公司多卷也好，它往往都是来自于另一半。也有可能就很多是单身的兄弟们觉得说，我今天的经济条件是不是远远满足不了女生的要求，或至少说是这个女生的择偶的要求。对，那这方面的压力你也没有，就等于说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妻子。
对，这个我是特别特别感恩的。有时候我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我尤其跟一些弟兄甚至一些非信徒的朋友去沟通的时候，我也比较小心的去沟通这件事情。因为我担心，
为什么是小心的呢？
我担心大家会觉得我站着说话不腰疼。
你把我这话给憋回去了，我刚要问你。
对，但是我其实坦白讲呢，我仍然可以这样讲说，我们最怕的并不是说你当下要做什么事情，我们最怕的是你认为自己无路可退，没有选择。
对对对，
今天我们面对，尤其是在婚恋这件事情上，我们面对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类似于刚刚我分享我工作的经历一样，我用过去的经验总结，我的老板一定会拖欠工资，一定会克扣我。但是神让我看见另外一个可能性，原来他可以不拖欠。所以我放在我们现在面对的生活工作上的压力，首先第一点，我必须承认有一些弟兄在职场上是有极大的恩赐的，他可以有很好的发挥，而这个恩赐的发挥不是因为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他在职场上的地位和经济的收入，而是在于说他能够在不同的岗位上，或者在每一个岗位上，他尽可能的实现自己的价值的同时，也带给他人有更多的价值和影响。那我觉得这个是职场上的一个追求上的恩赐。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在一个我们婚恋或者生活的处境下，我们不断的洗脑，不断的自己给自己洗脑，告诉自己说，我除了努力的赚钱升职加薪，我的生活不会变得更好。
明白明白，尤其今天这个环境下，所有的平台大家都在展示自己的生活啊，展示自己的消费。有些时候我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也有一种感觉，就好像我不明白它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就除了展示自己有这方面的能力，好像拉动了国家的消费的数据。就是无论说是对你交朋友或者是寻找另外一半来说，就是不管你是去哪里旅游，去哪里玩，高级餐厅吃了一顿非常豪华的饭，或者是买了一个非常贵的车等等，你总结起来你就会发现，它展示的都是一个人的消费能力，不是他在怎么样的去实现所谓的我们今天常说的一个自我价值。而所有的东西呢，都集中成了一个消费能力之后呢，让看到的人好像更加焦虑了。
没错，其实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撒旦呢，他是像遍地吼叫的狮子嘛。那我们通常可能会不会理解这个遍地的吼叫就是大张旗鼓的非常凶残的呢？其实我们仔细理解一下，那个吼叫遍地是一种无处不在或者无孔不入的一个状态，
不一定察觉得到。
对，
你还觉得挺好。
吼叫可能就是一种汹涌的潮流，大家都在做这个事情，大家都在这样想，所以呢，我是不是也要这样子。刚刚星源讲到说，大家体现自己的消费能力， 其实我觉得这个本质上来说，好像是前两天我也在跟我的一个朋友在聊到当代人的价值观的时候，我说其实这个社会啊，整个世界某种程度上它就像是一个所谓的训练营一样，这个训练营就是不断的去训练你要去怎样的分辨和确认和抓住你自己的欲望，
对对
的，就是你的金钱的欲望，你对权力的欲望，你对地位的欲望，你对名誉的欲望。那事实上你看现在我们说哎呀只要有钱就行，难道古代没有吗？古代也有笑贫不笑娼这样的说法呀。
对对，很多人觉得今天也是这样，
就是因为现在社交媒体发达了，让我们看到更多这样的案例了，我们就觉得哦，是不是现在才有，其实自古都有，也就是说人性里边本身就是如此的。所以其实刚刚新源也特别提到说，我们在求偶的时候你面对那种价值观的区分嘛，你
对
价值观有不同，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陷入一个误区，我们究竟是无力过上一个你认为更好的生活，还是你根本不想去过那个所谓看起来更好的生活，这两个是有区别的。
对对对，没错。
有时候我们是看到那个自媒体的那些大家展现出那个好的，我确实没有办法去住五星级酒店我没有坐过头等舱，我没有吃过那些豪华的大餐，但是我就想到前段时间网络上也有一个很火的一个小女生她是做什么呢？她科普说你怎么样去坐高铁你怎么样去买地铁票。这个消息在网上一发出来之后，其实是受到很多人的所谓的质疑的。
对，
就是谁不知道这些东西的。
提起这个，我注意到之前一个数据，就是说中国其实有至少是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
对
对，
就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我们以为习以为常，尤其是在网络世界当中我们以为习以为常的东西但并不是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当他发出这些东西的时候有些人去质疑他，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说你这个真好。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个我自己切身的体会我觉得这个也算是自己经历里面被神去管教或者说去调整的一个经历。我过去一段时间会比较常去坐高铁，去就是来回的往返通勤等等之类的，积累了很多经验嘛，你就非常清楚怎么样去取票，怎么样去过安检等等，这些东西你完全不用去想的，你知道你如果带了水你到安检口你要喝一口等等这些，对吧？但是你知道我在之前我甚至有过几次的时间是当我看到有人因为无知被卡在了安检口，有人因为无知被卡在了取票的那个机子那里的时候，我内心不由自主地生出了一种嫌弃的情绪，
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因为你要在后面排队等他，有这种情况。
没错，所以你知道当我一开始出现的时候我没有觉得什么我就觉得你当时你能帮一他帮一下他就帮一下他等等之类的，但是后来我有一次我真的我自己在读经我在灵修的时候，我一下子想到我当时的那个状态，我就说我凭什么我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表现和体现呢？就是说在我的内心里边我无形当中已经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比他们更高的一个阶层，因为我知道，因为我懂得，因为我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再回到刚刚我说的我们的价值观的问题，有时候我会听到一些弟兄在分享说教会里姐妹是很多，但是呢人家要求高呀，人家不光要属灵还要这样还要那样，
这个就是我我想要说的相当于姊妹的各种要求它在不断的叠加，就除了要求你有一些物质上工作能力上的这些条件之外，属灵上也要要求你达到一个怎么样的层次才行。对，我之前跟一些姊妹聊过，就导致现在今天教会当中好像姊妹的比例远远多于弟兄，但结果大家都是单身。我们以后也可以展开来聊一聊这方面的。
没错没错。
我觉得李诺你刚才分享的这些内容就已经非常难得，因为你刚才说的这些故事，因为我们两个之前偶尔连线录过音，偶尔在一些群里面谈过一些播客之类的内容，但说实话我还真的完全不知道你有这样的一段非常与众不同的这个成长经历。
君子之交淡如水嘛。
这个话里面带着一些讽刺的意味。
没有。
因为我自己而言的话，我会觉得我就是被迫生活在一个大城市，同时呢我又每天生活在这种繁杂的互联网的信息当中，我自己所看到这个世界所谓是物欲横流，充满着各种自己永远都达不到的目标。再有呢，说实话不管是婚姻工作等等方面来讲，就我自己看到的这些同龄的伙伴们，尤其是很多人说差不多到了35岁左右，按照今天的标准就是社会性失业。
对对对，
就导致我会觉得好像这个年龄层的人，就兄弟们已经到了一个就被人嫌弃的年龄一个阶段。一方面
淘汰的边缘，
对这个社会你找工作人家都说哎，就要35岁以下的，甚至你的收入条件各方面都不够，好像自己就已经是被一个社会所遗弃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刚我听你讲的你这一系列经历，我会觉得说为什么说你把有一些人中年危机的事情好像在青少年的时期就已经经历过一遍，所以到现在呢很多事情对你来说已经不算是一个坎儿了。但我想这些经历对很多，尤其是其实对心源自己来说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让我知道好像一个人哪怕他青少年时期在一个很无助的阶段，就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各种各样嘲讽的时候，有当然有的时候这种嘲讽和注意力是我们自己所想象出来的，可能并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今天我们会越来越多的会感觉到现实环境把所有的这一切都放大了，好像呢所有这些压力之前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现在突然啊一下子在一个特定的年龄段特定的时期它就爆发出来了。
对对对，
经常会让大家觉得无所适从，好像年纪轻轻啊就走到了尽头似的这种感觉。但我想是不是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考虑，这个时候更需要我们去回归到信仰上来，回到神的面前去想我过去经历的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以及我要一个怎样的心态，怎样的一个跟神之间的关系去继续的走下去。
对对对对对，不知道心源你有没有留意到，就是近几年来国内很多年轻人开始去读哲学类的书籍。
有
就是尤其是一些大学生之类的。
对，大家都在追求。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在上班和上进中间选择了上香的这种。
对对对，就这一类的东西的出现它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我可以坦诚讲，就像我刚刚说我进入社会开始工作的时候，只是因为我有一个惯性的思维，我觉得人不在学校就应该进入社会，但是你并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进入社会以及工作对你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其实在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和感受里边，就刚刚你提到的一些种种的问题，我会发现一件什么事儿呢，我们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在活给别人看。
没错，
就是类似于刚刚说到的那个说所谓的消费能力的展示，其实不光是这个，它是一个综合性的。
对，
所谓的说我在社会上取得什么样的地位，以及我到了我所处的具体的环境，我的周围我的朋友们怎么来看我，所以呢就导致当社会的大环境出现一个巨大的改变的时候，我们现在说的巨大的改变，比如说像前几年的一个特殊的时期，再加上呢这个特殊时期还不只是单一的问题，因为这个特殊时期的前后有很多的，比如说外资企业从中国离开，比如说我在南方非常清楚有很多很大的工厂逐渐的就搬离，你原本有一个工作的机会，但是呢他不能再 follow 你了，不能再跟着你了。所以我才意识到一件事情，是虽然哈我自己没有切身体会过，但是我才意识到一些事情，是有时候我们把社会层面的一些的效果误以为是自己的能力。比如说你进入了一个金融行业，你的月薪是3万，不是因为你的能力值3万，而是这个行业的标准是3万。这个情况我觉得怎么理解呢？
哎，你这个就说到点子上了。不过咱们今天的时间呢又到了，所以明天接着跟兄弟们聊。
拜拜。